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二十一节。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忽然有一阵好像强风吹过的响声从天而来，充满了他们坐在里面的整间屋子，又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用别种语言说出话来。那时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声音一响，许多人都聚了来，人人都听见门徒讲出听众个人本乡的话，就莫名其妙。他们又惊讶又惊奇，说，你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讲我们从小所用的本乡话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并靠近古利奈的比利亚一带地方的人，客居罗马的犹太人和归信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以及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还在惊讶迷惘的时候，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另有些人讥笑说，他们是给新酒灌醉了。彼得和十一使徒站起来，高声对众人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你们应当明白这件事，也应该留心听我的话。这些人并不是照你们所想的喝醉了，现在不过是上午九点钟罢了。这正是约珥先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也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我要在天上显出奇事，在地上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太阳将变为黑暗，月亮将变为血红。在主伟大显赫的日子临到以前，这一切都要发生。那时，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
大家好，我是吴江，是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非常开心有机会欢迎你们来福音之家，尤其是新朋友，我希望在聚会结束会有机会跟你们彼此聊，更好的彼此认识。我们今天要继续查考《使徒行传》，为了更好的聆听今天的讲道，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开圣经在二章，并且用大纲，单张上的大纲来更好的聆听讲道。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既然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如何侍奉他，如何为他的回来做准备。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7月22号11月11号11月25号，这些日期有什么共同之处？7月22号11月11号11月25号有什么共同之处？不是牧师的生日。网购者都很清楚，在这些日子都是购物节。7月22号是什么日期？是 Amazon Prime Day。 11月11号你们都很清楚，是阿里巴巴的双十一。11月25号是黑色星期五。在这些日子来之前，网购者会翘首以盼，在这些购物节当天，网购者会把握这个打折的机会。 来购买他们想得到的产品。在 这几天过去后，网购者可能会后悔，因为错过了购买打折商品的机会。在这些日子，我们要把握优惠窗口提出的机会去购物。我们待会儿会继续思考这样的概念，把握窗口所提出的机会。但是让我们首先来提出今天讲到开始的问题，就是大纲上面写的问题，为什么要投入福音事工？为什么要投入福音事工？有可能 你是一位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你当你看到你朋友那么热心的传福音，你可能有 会想为什么他们这样做。或者 有可能你是一名基督徒，但是你对基督徒的使命感到困惑，你不清楚主耶稣要让你做什么。或者有可能你很清楚基督徒的使命是把福音传到地极，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你失去了对福音的热心。或者有可能你是很热心的基督徒，并且你已经全心全意的投入这样的福音的使命，但是你也很清楚，因为撒旦的诱惑，因为你肉体的软弱，因为这个败坏的世界所时代所带来的各种诱惑，你一直需要被鼓励去投入福音的事工。不管你是以上的哪种人，这个问题都是值得思考，为什么要投入福音的事工。在过去两个礼拜就讲到，我们已经花了一些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这不是因为这是讲员最喜欢的话题，不过我确实很喜欢，因为 我有意识到我自己也需要这方面的鼓励。但是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并且这就是这本书的目的。作者路加在这一套，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写了他的，已经说出了他的写作目的。在第一本书路加福音的开始一章四节，他说他之所以写是为了让读者明白他所听到的关于福音，关于福音的使命是确实的，就是为了让他投入这样的福音的使命。我们会发现在今天的这段经文，路加会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处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为什么我们要投入福音的使命？是因为我们处在末后的日子，现在我们处在末后的日子。那么路加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点呢？首先在二章一到十一节，路加叙述了 圣灵第一次被浇灌在教会的那一天。路加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让我们想象我们是当时在现场的120个人的其中一个。二章二节记载了，忽然有声音好像风吹，充满了他们的整间房子。然后第三节记载了，又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人的身上。风和火焰代表什么呢？让我们看第四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风吹的声音以及火焰般的舌头代表圣灵的到来。他们充满了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就是神的圣灵。结果是什么呢？第四节后半部分，他们就照着圣灵所 赐给他们的，用别种的语言说出话来。我有一个朋友，这里当中的某些人认识他，他会说好几 门语言，他有语言的天才。但是这里不一样，耶稣的门徒是因为被充满圣灵 就受到了这样的能力，讲说不同的语言。因为是五旬节，又来自各个地方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二章九到十一节记载了他们来自哪里，是当时的已知世界的四面八方。然后在十一节，他们就惊呼着说，他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讲说神的大作为，他们又讲说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大作为。这一切就引起了他们在十二节所提出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路加所叙述了这个事情是一次性的事情，圣灵第一次被浇灌，让人这样说别种语言不会再发生。但是当我们在2000年之后看到类似的现象，看到基督徒放胆的向别人讲说神的大作为，传福音，我们可能也会问同样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第十三节记载了某些人有讥笑他们，说是因为他们喝醉了。但是彼得在十五节的话语让我们明白，那时仅仅是上午九点而已。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充满圣灵，热心地传讲神的大作为呢？让我们注意听使徒彼得在二章十六到十七的话语，这正是约珥先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使徒彼得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要理解刚刚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就需要明白他们所处的世代。如果我说末后的日子，基督徒通常会以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很多基督徒会以为我们指的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但是使徒彼得在这里宣告了他们当时所经历的就是末后的日子的开始。自从那一天，就是公元33年的五旬节那一天，世界历史经过了一个翻天覆地的转折点。通过解释末后的日子的特点，彼得想要给他的听众一个解释键，来理解刚刚所发生的事情。他所利用的解释键是先知约珥的预言。其实这个解释键不仅让我们理解二章一到十一节这些神奇的现象，约珥的预言可以让我们理解使徒行传的整本书。在听讲道的时候，在接下来几个礼拜，大家可以继续想啊，这是不是我们在约珥的先知已经看到的一些东西，一些现象。并且既然我们依然处在末后的日子这个时代，这个约珥的预言也会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发生的现象。我们现在要查考彼得的话语，就是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记载的约珥的预言，来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特点。那么这个末后的日子的时代具有哪些特点呢？让我们首先来思考我们大纲的第一个要点，在末后的日子里，圣灵必赐能力说神的道。让我们一起朗读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二章十七到十八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 约珥描写了幕后的日子的现象。为了理解这段经文，让我们查考大纲下面的表格。第一栏提醒我们，因为人类背逆了神，人就堕落了，与神隔绝，无法享受神的同在。但是第二栏记载了像约珥这样的先知预言了神会扭转堕落的咒诅，来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就是所谓的末后的日子。神是如何扭转了堕落的咒诅呢？第三栏记载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到来。当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吸收了堕落的咒诅，然后他复活了，升天了，登基了，然后在公元33年的五旬节那天起，他就开始把圣灵浇灌在他子民的身上。这一切的结果是在那一天世界就进入了末后的日子。原来世人与神隔绝，无法享受神的同在，但是因为主耶稣所成就的一切，悔改承认耶稣的罪人可以接受圣灵，借着圣灵他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进入神的国。这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中最戏剧性的转折点。在旧约只有一些很特别的人物，像先知、君王、士师会得到圣灵，但是约珥的预言很清楚，在二章十七节神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然后二章十七到十八节提到了儿子、女儿、青年人、老年人，所有神的仆人要受到圣灵的恩膏。并且约珥的预言也让我们明白，这样的恩膏就是有目的的。在旧约历史中，什么样的人会见异象，会做异梦，会说预言？什么样的人？先知。但是二章十七节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十八节又重复了，他们就要说预言。在末后的日子，所有神的仆人，就是所有基督徒，不管是男的、女的、年轻的、老的，都会成为先知。在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看到了在那个第一个五旬节，这些话语得到了应验。其实《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已经记载了，在那个房子等候圣灵的到来的那些人，也包括女的，不仅是使徒，是一百二十个等候圣灵的到来的人，女的男的都有。然后二章第四节特别强调，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用别种的语言来说出话。使徒、非使徒，男的、女的，都得到了先知的恩告，然后像先知那样宣告神的道，讲说神的大作为。这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基督徒成为了先知，要靠着圣灵说预言，那么他们跟旧约的先知有什么区别？其实旧约先知是处在基督的第一次来临之前，他们的信息是神的王、神的基督未来要来，要开创末后的日子。但是现在基督已经第一次来了，开创了末后的日子，所以我们的信息不一样。我们的信息是基督神的王已经来了，已经开创了这个末后的日子，并且他要再来审判拯救，所以你要悔改从而得救。当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初代教会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就是这个福音。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明白约珥的话语的意义。在旧约时代有先知，比如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赛亚、先知约珥，他们预言了基督未来的来临。但是现在末后的日子来了，如果你承认耶稣为主，你就会收到圣灵的恩告，你就是末后的日子的先知，你们就是先知。这里有一个 Will 先知，那里有一个江小峰先知，这里有一个 Tom 先知，我们就是新约时代末后的日子的先知，被恩告，被圣灵恩告，为了 传讲神的大作为，传福音。有可能有人在怀疑，那我有没有受到圣灵？我信耶稣，但是我有没有受到圣灵？有一个很有帮助的新约的经文，其实有很多很好很有用的，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说，除非是借着圣灵，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你承认耶稣是主吗？那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你就接受了，这就证明你接受了圣灵。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被圣灵所装备来讲说神的大作为，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要投入福音的施工？是因为末后的日子来到了，并且所有基督徒受到了末日的恩告，就是圣灵，做末后的日子的先知，传扬福音。但是为什么要传福音？约珥的预言说，给我们怎么样的动力去传福音？让我们现在思考我们的第二个要点，主的日子必来临。让我们一起朗读二章十九到二十节。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我要在天上显出让我们注意到，约珥说主的日子必来临。主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是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圣经是如何描写主的日子呢？在使徒行传，他称它为伟大显赫的日子。在旧约里，约珥是称主的日子为伟大可畏的日子。那为什么主的日子是可畏的，伟大可畏的日子呢？是因为在那一天，所有人要跪拜在主的宝座前，向主交账。我们所行的一切，他都会审查；我们所说的一切，他也都会审查。我们心里隐藏的所有想法、计划、愿望、幻想，他也都要审查。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愿意暴露给别人听的事情，主耶稣都知道，他都会审判。如果有任何得罪主的行为、话语、愿望，结果会是什么呢？路加在路加福音已经记载了主耶稣的话语，得罪主耶稣的人要永远永远灭亡，要被赶出他的国度，要被赶到地狱的烈火。怪不得先知约珥说是伟大可畏的日子。我们在这次讲到的开始提到了那些网购者，因为错过了购物节的优惠，就会感到后悔。在那一天，会有另外一种因为错过机会而造成的后悔，得罪主的罪人 会极其后悔，因为他们错过了得救的窗口。他们的后悔感会导致他们永远哀哭切齿，是多么可畏的结局。各位，让我们坦白讲，让我们承认我们都有得罪这位神。虽然我们活在神的世界中，天天也享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但是我们没有感谢，没有荣耀，没有寻求这位神。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脱离主的日子要带来的惩罚呢？让我们现在来思考大纲的第三个点，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让我们一起朗读二章二十一节。那时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让我们一个一个来思考这些词，这些宝贵的词。约珥的预言提到了主的日子，就是他审判的日子，但是他也提到了一个脱离这个审判的方法，一个得救的方法。如何得救呢？是通过求告主的名。这位主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他被钉死，他复活了。他钉死的时候受到了可怜无望的罪人应该受到的惩罚，他复活了，证明代价全都被偿还了。他升天，被登基了，接受了权柄来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些末后的日子，只要有人求告主的名，求告主耶稣的名，他就可以得救，可以承受新天新地的。并且让我们注意到，这个应许是给凡求告主的名的。二章第五节说，原来在五旬节又来自天下各国的人，有听那120个人讲说神的大作为的。在旧约巴别塔的事件，神又让人被分散到全地上，并混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说不同的语言。但是现在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主耶稣有扭转这个咒诅。在原来公元33年前的五旬节，他有让来自全地的人被聚集在一起，不是被分散，被聚集在一起。然后他有让他们都听自己的语言，来有机会来听福音。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他们会悔改，会得救，融入主的教会。同样的，现在这个得救的应许是给所有人的，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各位，我们对这一切要做出怎样的回应呢？首先，我想跟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说话。神的话语说，凡求告主的名的都要得救。亲爱的朋友，主的日子随时都可能要来临，也许是今天下午要来临。你如何能够脱离主的审判？你只要求告主的名，你只要说四个词，主耶稣请救我。双十一黑色星期五是优惠的窗口，让我们买优惠产品的窗口。现在在这些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再给你一个得救的窗口。他没有让你通过行善来得救，他也没有让你行什么仪式来得救，他仅仅让你求告他的名。我恳求你，请悔改，求告主耶稣的名，得到永恒的幸福。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回应呢？我相信我们会要感谢主耶稣，我相信我们都会 要感谢他带领我们通过求告主的名来得救。但是 除了感恩之外，今天的信息是不是会让我们关心我们周围的人？让我做个比喻，如果我们看到我们邻居的家突然着火了，我们会想要进去救他吗？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学的宿舍着火了，我们会想要进去救他吗？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同事的办公室着火了，我们会想要进去救他吗？我们当然会拼命去救这些人。各位，我们基督徒，我们非基督徒的邻居、同学、同事的永恒的灵魂都在着火，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求告主耶稣的名。除了我们之外，他们很可能也不认识其他的基督徒。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挑战，给我的挑战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靠圣灵给他们传福音？也许你需要聆听同样的挑战。让我做另外一个比喻，让我们考虑有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他们的森林起火了，威胁很多人的生命。你会愿意捐一笔钱支持人去扑灭森林的大火吗？去救这些人吗？我相信我们都会愿意。弟兄姐妹，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还有很多民族，是因为没有听过福音，让他们的永恒的灵魂灭火了，着火了。今天的经文给我的挑战是，为什么我不愿意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释放、祷告、支持、奉献，让人可以往这些地方去传福音？我当然也需要考虑神的心意是不是让我去这些民族和国家传福音。感谢神恩待很多基督徒来做出对末后的日子的适当的回应。有一位学生名字叫安迪，原来全力以赴追求好的考试成绩，但是在信了主耶稣之后，他就全力以赴跟同学传福音。有一位在金融城工作的人名字叫 Philip， 他原来追求的仅仅是钱，但是他现在每一个礼拜会抽出一个小时为同事的得救祷告。有一位老师名字叫 Joel， 他放弃了他的工作，去遥远的柬埔寨去做传教士。为什么这些人这样做呢？是因为他们明白末后的日子来到了，他们明白神又把圣灵浇灌给他们，赐他们能力做先知，说神的道，传扬神在耶稣基督的大作为。他们明白主的日子必来临，让所有没有听的福音的人灭亡，所以他们会认为做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是理所当然的。感谢赞美主，在这2000年来，主耶稣已经让末后的日子的福分来到万国万民。本来只是120个门徒，然后一代又一代忠心的奔跑，把福音传到地极。现在借力棒被放在我们的手里，让我们迫切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来投入这样的福音的使命。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的救恩的窗口赐给了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自私，我们的悖逆，我们的罪孽。你说凡求告你的名的必得救， 主耶稣，我们请求你救我们的灵魂，我们求告你的名，请拯救我们。并且在时间还来得及，我们请求你让我们充满圣灵，让我们热心地投入福音的使命。 Amen。